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很快的又来到空中跟大家相会的时刻。我是杨牧师，今天我们再一次要带大家回到宣教运动史上。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非常光辉灿烂的单元，宣教学者就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雷图瑞，他给这个时期称为最伟大的世纪，那就是1800到1914年的19世纪的宣教概括。这个时候呢，是由于我们曾经提到18世纪有寻道主义运动的影响，那时候有所谓的寻道三杰，我们记得是卫斯理、昆仲、约翰跟查理，还有他们的好同学叫做威特菲德的，在前面开了一条康庄的大道，甚至影响近代宣教运动之父威廉克里他的亦步亦趋，就导致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19世纪成为一个伟大的宣教世纪。这个时候虽然有科学的发展、世俗主义的拦阻，但是仍然无法阻遏这种宣教热忱的奋进。各个宣教机构好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的兴起，所以从1792年一直到1842年的50年间，就设立了不少的海外宣教的机构。那我们也都晓得，历史上告诉我们说19世纪乃是英国人的世纪，英国号称日不落国，全世界无论到哪里都升起了英国的国旗，此起彼落，或者彼落此起，我们都看到英国国势的宣扬，宣教士也搭着这种英国势力的便车，就把福音传到当时的地极。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大家很熟悉的大使命的经训的出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将近1900年之前，我们的主离开了世界，但是就在那最后一个时刻颁下了大使命，要门徒们不要局限在耶路撒冷，他们应该还要把福音广传到犹太全地，甚至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他做见证。在将近有19个世纪的年头，基督徒们可以说是前仆后继的继续踏上宣教的不归路。一直到这个时段，东方还有非洲都有极大的突破，不像在16世纪刚刚开始的宗教改革时期，那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宗教机构的意志，就是改装门面了，那么从旧教进到新教，所以新教的组织忙着自己各立山头，还有一点自顾不暇，根本没有想到要把福音广传到全世界去。但是在这个时候，反而是内部改革的天主教会，他们还是不忘把福音带到周遭的族群以及地理环境当中。所以16世纪的宣教运动，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是天主教士的努力成果。可到了这个时候，应该说最具有传福音热忱跟活力的乃是属于复原教的团体，这个是大家 不可不知的一个现象。其次，我们就看到了基督教的信仰除了对内掀起宣教的热潮之外，在教外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历史书上告诉我们说，他们曾经终止了白种人贩卖黑奴之举。所以除了传福音之外，我们还是非常强调对文化的使命跟负担。另外呢，有所谓改良监狱制度，19世纪做了最大的要进。其次就是机器时代工业革命和工厂制度带来了很多的残酷、痛苦和不公道，许多企图挽救这种弊病的，直接间接都来自于耶稣基督所激发的良知和来自他们所增强的意志和动机。所以看看这个时候的基督徒对社会的不公，包括刚才所说的废奴，还有狱政，就是监狱的制度，还有刚才说这个产业革命的危机，甚至有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就是追求美国梦的移民梦想，在在都看出来基督信仰在教外所产生的伟大的影响。最为脍炙人口的甚至就是来到了东方，像在日本，基督教首先在某些形态的教育上做了开路先锋，在韩国介绍了西式的教育和西方的医药，在中国更不用说了，许多的西式教育、现代的医药都是西方宣教士所带来的礼物，教导盲人的新的方法，孤儿院、公共卫生教育，以及用现代方法对疾病做预防的宣导，在在都是宣教士所为。另外他们也提倡妇解运动、妇女教育，在缅甸还有宣教士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在印度为贫苦阶级开启了解放的门户，扫除了旧的迷信，开设了学校和医院，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此外，在波斯、阿拉伯、近东、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等地，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响力。说到这里呢，我们应该要回复到我们的宣教风云录了，那就是以人物的介绍再一次来标举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伟大的波澜壮阔的宣教影响。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英国人，刚才不要忘记，因为伟大的宣教运动乃是配合当时候的政治昌明的影响力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基督教的宣教运动从五旬节开始，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风云人物登高一呼，未成风气，展开一连串的活动。近世更正教宣教运动，我们在上次曾经提到，大家都公认以1792年的浸信宣教会的威廉克里作为开始，他的青春献给了印度，做圣经翻译、布道、开拓教会、教育、医疗、社会改革，甚至还有语言跟原意的研究。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创办内地会的戴德生，但是对跟他同时间的一位伟大的非洲探险家、宣教士，并且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名字叫做李文斯敦，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我们今天特别要将李文斯敦的生平跟他的志士来给大家做一番的介绍，但愿这一位号称中非圣人多彩多姿的一生，也就是他本着基督的爱心勇敢而执着地 奔跑在黑暗大陆，他不但发现了维多利亚的瀑布，唤醒了贩卖黑奴者的良知，更是为世人树立了平等、服务、无私的典范。所谓李文斯顿的精神，那就是为后世有志于宣教事业的后起之秀发生如对良朋、见贤思齐的作用。李文斯顿大卫，他出生于1813年3月19日的苏格兰格拉斯哥附近的布连泰尔村。他的双亲虽然很贫穷，但是志气却很坚定，他们是当时候独立教会的虔诚会友。他个人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棉花工厂当童工，并且呢，就把拉丁文的文法贴在机器的上面，下课以后再去读夜校两个小时，就这样子半工半读地维持起码的教育。以后他被圣灵感动，就归正受洗，并且坚信自己有宣教士的呼召。李文斯顿开始在格拉斯哥和伦敦学医，并且在英格兰读神学。他的成绩平平，根据教授后来的报告说，他态度笨拙而土气，难有救药。他本来的志愿是要往中国去传教，可惜因为中英爆发了鸦片战争而未可成行。恰巧因为参加了一次讨论非洲奴隶买卖的机会，并受到大名鼎鼎非洲宣教师，也就是他未来的泰山大人叫做穆法的感召，他就改变心意而向着非洲前进。从1840年到1856年加入了伦敦宣教会，开始走向南非，启开了他的宣教生涯的一幕。从此就进入非洲的不毛之地，为宣教工作奠基，跟土人建立了关系，开始学习地理、风俗、交通，并且也发现了骇人听闻的奴隶买卖的勾当。李文斯顿在1851年到1856年的当中，他徒步横越了非洲东西两岸，他的详情曾记载于1857年所著的《南非的宣教旅行和研究》那一本书，包括了1855年11月他发现了维多利亚的大瀑布，从此他的传奇声名不胫而走。1857年12月4号就蒙邀回到剑桥大学演讲，不久牛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纷纷的赠送给他荣誉博士学位，他也获得维多利亚女王的召见，他的声望到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不过他自己的差会却觉得他不务正业，只热衷于地理上的探险，而忽略了传福音。可是李文斯顿认为用嘴巴来传讲基督教义还不够，首先必须要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准，再说还要阻止残酷的奴隶买卖的行为，所以就必须将文明带进非洲内陆。因此他认为从事内陆探险大有必要。李文斯顿后来就认为他跟他自己的差会有一些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就辞去了该会里头的职务。1858年3月10号他再度的回到了非洲，率领英国政府的探险队沿着桑比西河流出发探险。他称这条河是神打通内陆的公路，可惜一路上艰难险阻，再加上人谋不臧，船只故障， 最后乃是功亏一篑，被迫折返。到了1863年，他才又卷土重来。可这个时候，他的爱妻已经过世，探险计划又告失败，他的热心受了质疑。因此，在1864年7月23号，干脆就束装归国，抵达家园，又接到了儿子劳勃参加了美国南北战争阵亡的噩耗。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他不禁有一点心灰意懒，不想再干了。不过第二年1865年12月的时候，李文斯顿又开始了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的非洲之旅。这一次旅行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替非洲内陆找到一条通往海岸的安全出路，同时也想发现尼罗河的源头到底是在哪里。1866年他在桑西巴登陆，开始跋涉于东非洲内陆匪夷所思的艰险行程，一直到1875年逝世为止。他的非洲随从把他的心脏跟内脏取出来埋在树下，将他的身体做成木乃伊，形同国王的尊礼，然后才运回英国，葬在伦敦的西敏寺。可以说他的死后哀荣曾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田地。李文斯顿的一生可说是毁誉参半，应上了俗语所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一句老话。他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连一个朋友都不在身边，便寂寞地离世了。最令他死不瞑目的还是他的壮志未酬。总而言之，李文斯顿并没有找到尼罗河的源头，而奴隶买卖也没有因为他的缘故有遏止的现象，甚至基督信仰根本也没有传遍整个非洲内陆，因此就难免他拆毁同工的抨击。如果用今天的所谓教会增长的眼光来打分数，他的宣教成绩可能不及格。不过他的工作难道是完全的失败，他的努力通通都归之草木禾秸吗？断然不是。李文斯顿就像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头死了，却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有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李文斯顿逝世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后来愿意为非洲奉献自己一生的人数也日渐增多。圣公会的大学中非差会因为受他的感动而成立了。另外在他逝世之后，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自由教会设立了中非差会，反映了他的理想和意向的宽阔。虽然他的探险家大名压过他的宣教士的身份，他到非洲原本是要为神服务，扩大神的国度。事情就是这么样的简单而又深奥。他说，根据他的日记，除掉和基督的国度有关的以外，任何我所拥有的东西我都不看作是宝贵，任何有关扩大这国度的事物就必须要有所取舍，只要有所取舍我才能够发扬他的荣耀，而对他我寄托了现在及永远一切的希望。这是他在日记里面所记下的心声。可见他当时的宣教神学非常符合今天所谓的整全宣教的思想。他的信仰是一切真理、圣经和科学的终究统合，但是能够使他仆仆风尘、前仆后继、锲而不舍的伟大动机 还是为非洲破开的伤口，也就是阿拉伯的奴隶买卖而排脓。他越来越体悟到，早期为世上穷人服务的心愿，绝对不能够全靠白种人的移民非洲，而一直坚持贩奴的那种缺德的行为。贸易发展农业，加上福音的遍传，才能够斩断葛藤，一劳永逸。他跟土人酋长的关系可以说是如鱼得水，比美三国时代那七擒孟获的诸葛亮。但是他反而跟欧洲人处不来，他自己的策略绝对不是剥削，而是解放。这与当时飞升中非的探险家罗兹以政治和地理上的目的挂帅，可以说是有大大的不同。他一生当中有一半是住在非洲做宣教师，他个人也看到上帝亲自的带领眷顾，在其中传福音跟知识的扩充以及解除痛苦，可以说是齐头并进。日后对欧洲各国从事非洲殖民地的建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最令人安慰的是，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桑比西的奴隶大市场宣告永远关闭。稍后1875年，在他的同工寇约翰领导之下，桑比西的苏丹就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在路上运送奴隶。从此白人好像以分期付款的样式来清偿亏欠非洲的欠款。李文斯顿可以称为是非洲的林肯跟戴德生，而受之无愧。在结论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跟听众朋友们来讨论所谓整全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从前曾经提过，圣经颁给每个基督徒有两项的使命，第一项当然就是如假包换的宣教使命。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独要乐不如众要乐，我们自己得救了，希望更多的人听福音，跟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也因此而得救，这就是所谓的宣教的使命。但是不能够忘记，我们一世为人，对我们的周遭环境、同袍、亲戚、朋友，也有莫大的责任。换一句话说，基督徒是以出世的精神然后做入世的事业，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世上只是坐享其成，我们也应该尽上做人，做一个文化人、社会人的本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的使命。李文斯顿在当时候的时事造成了他在探险方面的贡献，所以外面的人了解他，把他当作是一个探险家的认识，超过于把他当作是宣教师的形象，这也是他自己所料不及的。总而言之，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今天都应该以宣教师自居，如若不然，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文化社会里头尽上我们的本分，来荣神益人。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是希望双管齐下，好好的从事整全宣教，在其间出钱出力，尽上我们的本分，来荣神益人。今天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李文斯顿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学校里头来兴起，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是基督的信仰激励的结果，而成为社会上伟大的贡献者。 做光做盐，有利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同胞跟我们的社会。今天我们介绍李文斯敦以及19世纪伟大事迹的一鳞半爪，就到这里为止，下期再会，谢谢。